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哎，今天早咖啡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比较前卫一点点，那可能跟我们这两天关注一条新闻非常有关系，就是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这个谷歌的人工智能 AlphaGo AlphaGo 的这个人机大战。
我们也新闻中也看到了，是今天下午两点半，就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下午两点半的时候，他们会进行第五盘的角逐。
哎，
像我这种这个场外围观的非真正的这个棋迷哈，我就觉得我就也看到
是围棋棋迷嘛，老直播
也看到ABC 的新闻有在报道这个新闻，而且我昨天早上看到还以为是说这个人类已经战胜机器人，结果遭到你们俩的猛批是吧？
当时是3-0已经落败了，那么昨天是扳回了一局。我们目前看到的呢是 AlphaGo 因为通过击败了李世石，现在在世界围棋世界排名上是
排到了
第四位。哎，但是现在第一位还是中国的柯洁，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威胁到柯洁的地位呢？这个目前的还是很难说的。
并且谷歌技术人员他们也表示了哈， AlphaGo 是一个可以自动学习的一个程序。
对，
就是说它根据每次它的战绩呢，它可以自动总结，它可以总学到一些很厉害的一些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前面给大家也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这个 AlphaGo 呢，它有个研发团队，那当中呢都是一些数理化非常厉害的人，而且他们都是一些围棋迷。当中还看到一位华人的身影，我刚前面介绍是来自于台州的当年的一位高考的这个理科状元。然后他呢就是在当中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围棋，现在是在美国这个博士后已经毕业了，也参与到了这个谷歌的人工智能的研发团队当中去。今天早上咱们在开玩笑，
所以阿法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它是一个，它是研发团队设计出一种程序，让它来自我进行学习。这是为什么叫人工智能哈，我们就简称叫 AI 啊，这大家可能都知道了。特别是当年通过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电影叫《人工智能》，很多大家就接触了这个。今天我们早上聊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从这个人机大战当中，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提出这个话题，这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有没有可能人类和人工智能将来会有一天要兵戎相见的时候，就是从棋盘之内杀到棋盘之外去了？
意思说机器人要统治人类是吧？像我们在电影，好像是这个科幻情节，是这个非常无厘头的情节，是不是会变成事实？
它其实已经不算无厘头了，这个真的是因为从我们当初从斯皮尔伯格这部电影的设想开始，包括到之前不久在中国举行的博鳌论坛，都把这个拿出来其实作为了一个话题，甚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了三点，就是说一个是大数据分析，一个就是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无人驾驶技术，这已经设置到一个国家的战略层面来进行讨论，也就是说现在是要这个社会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想不到，只有
做不到。
对对，
没有做不到，
没有做不到，只有
想
不到。
只有想不到。对。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它都是基于一些理论的，甚至一些科学的假设而，其实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说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黑客帝国里面就涉及到。
看过。
其实黑客，
我只记得那个男主角很帅。
其实他那个男主角就是被机器人俘虏了，其实先被俘虏了，拿来给机器人发电的，给电脑发电的一个傀儡。后来他
是反推回去拍的一部片子。
对，反推回去。可能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可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花一分钟。然后就是，其实当时呢，就是人类发展的这个机器人啊。他其中一个机器人，他是一个超级机器人，程序发生问题了，他把别的机器人杀了一大批以后，人类觉得这个机器人太危险了，然后呢就把这批机器人呢全部放到中国一个沙漠里边流放的，相当于是把他们就围困起来，就不理他们了。哪想到这个机器人呢自己发展了一个机器王国，然后后来呢可以跟人类抗衡，乃至于后来人类呢为了控制它的大小呢，就把天空遮起来，说没有阳光，你看你没电，你看你怎么办。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发现呢，哎， 把人类俘虏了以后，可以通过人类的生物电能来给它供电，所以才有了这个《黑客帝国》之后的一些故事。
我记得好像
这次你为这个刘俊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不看谢欣呢？
因为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个剧情了，
因为你没看过可能，所以主要是讲给你听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俊杰还剪了一段电影当中的那个对白，我们跟大家再来重温一下。
好，
那么重温之后呢，我们也刚才还是引出那个话题，就是大家觉得人工智能会不会有一天会统治人类，这是我们非常热论的话题。还有它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今天我们也开通了热线电话，那在放这一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The answer is simple. I love my daughter very much. I find her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ve ever seen. But where we are from, that is not enough. Every program that is created must have a purpose. If it does not, it is deleted.I went to the Frenchman to save my daughter. You do not understand.
I just have never
heard a program speak of love.
It is a human emotion.
No, it is a word. What matters is the connection the word implies. I see that you are in lov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would give to hold on to that connection?
从这个里面我听出了美国确实引进了不少移民去当科学家。
其实这个里面的科学家，他这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家呢，就是刚开始说话的这个人，他其实是计算机的一个程序。
对。
哦，
计算机这个大程序里面呢，
它有情感了，已经携带情感
和情
感。它的两个程序呢，就是里面是夫妻关系。然后呢他们自己相当于是创造了一个程序，是自己的女儿。他们因为呢计算机给他们植入了就是人的一些情感，一些
甚至包括记忆，给你虚拟了一个你的生活的片段和经历出来。
这是他们对爱的理解，就是说他们因为特别爱自己的女儿，所以呢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到一个汽车站的管理人，这个管理人是游离于人类跟机器代码之间世界的一个人，他可以让他的女儿不被计算机删除，因为没有就是没有作用的这个程序，功能不大的程序在计算机里就被删除了。
对，当俊杰讲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很有名的一个理论。那之前我们俩还在讨论哈，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很有名的埃隆·马斯克，就是世界创新这个先驱的代表人物。我们知道特斯拉汽车，包括 SpaceX， 还有包括 Solar City 和 PayPal 都是他研发出来的。那应该说他是创始人。那么他当时在博鳌论坛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论点，他就是一直是属于反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先驱，包括他还有 Bill Gates， 还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霍金，他们都觉得人工智能将来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这可是非常了解人工智能的人说的话呀，
非常专业的人士。就像刚才俊杰讲的，我可以植入包括这个情感和逻辑，刚才连 Lucy 都骗过，连陈云都骗过了，都骗过了，对不对？因为你在这个当中，你觉得他表达的对孩子的这种父爱特别具有人类的一种情怀。
对，
所以当时埃隆·马斯克他们在这个博鳌论坛上，我们知道分成两大阵营，一帮就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是非常危险的，而另一波以李彦宏为首的为核心人物的就觉得应该大力去发展人工智能。那么在这儿提出的时候，就当中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埃隆·马斯克就说了，有一天人工智能觉得可能删除垃圾邮件最好的方式就是灭绝人类。这话可能听起来非常的残忍，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但是也不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后呢，有很多世界上非常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就通过很严密的逻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刚才我们提到叫铁钉灭世论，这个就是很难被人推翻的。
对，就跟刚才这个程序里说的时候，计算机认为这个程序没用的时候，它就会删除。
对，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当然这个电影最后呢，是人类通过把这个病毒最后取到病毒的代码，通过感染自身取到病毒代码，然后这个计算机设计师
植入杀毒软件，
对，植入杀毒软件，
但是也是两败俱伤的恶战，是吧？
是。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铁钉灭世论，就像特别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乌云把它遮住了，没有太阳能的时候，但计算机它这种人工智能，它跟以前的计算机已经不一样，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图灵测试。 特别是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包括之前战赢了这个欧洲棋手的这一些深蓝也好，他们的这种深度的自我学习能力，这种举一反三，这种自我的修复能力是相当厉害的。所以在这个铁地灭顺的当中提到，跟刚才你讲的这个剧情非常相似的一点，就是说他有个论点，就说当有一个人类，他给一个人工智能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尽可能多的给我生产铁钉，然后这一个人工智能就会给世界上所有联网的计算机下达一个命令，就是我要大力的，就需要肯定需要开采矿产、铁矿石，包括煤，还有包括这个进行冶炼锻造，然后我的接受的命令是尽可能多的生产。当所有的生产的达到足够的量的时候，人类这一个人类可能会给这个人工智能下达个命令，就说我需要的铁钉已经足够了，请你停止生产。而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被这个人工智能就认为是你是阻碍尽可能多生产的这样一
个
障碍、所以我会把你干掉。然后当这一个人
听着我后背发凉，
对，让这个人，如果大家会想，那这一个人还有很多的人类，对不对？那这个人工智能他会继续的开采全世界所有具备的这些矿产资源，直到有一天地球上的资源枯竭了怎么办？他突然会想到，人的体内也是含铁的，这就是一种生物资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人类的灭顶之灾来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个铁钉灭顺论，到现在为止目前科学界好像还没有可以推翻它的这样一个理论出现。
当然这个机器人，刚才谢欣也提到一个图灵测试哈，其实关于图灵测试呢，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这个图灵测试，可能您不明白哈。它就是
看着我说
图灵测试呢，是计算机科学与密码学的先驱阿兰·麦奇森图灵写于1950的一篇论文《计算机机器与智能》。他这个内容是这么样子，说如果电脑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5分钟内哈，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不是机器人回答的，是人回答的，说明这个已经很智能了，这个机器人。
刚才让陈云去测试的话，各个电脑都能过。刚才一部电影都把他给骗了。
而且你们就是说的那么天马行空哈，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已经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了。
是的。
比如说一些职业消失了，一些新的行业又产生了，是吧？
这也是其实人专家们或者科学家们担心的。其实科学家的尤其是科学家的精英对人工智能担忧主要集中在就是对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就是像这个铁钉灭顺论一样。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失业方面。因为计算机上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面临失业了。所以基因工程跟机器的发展还会面临一个伦理的问题。
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人工智能当初提出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大家不要把它去想象成是一个机器。哎，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在等在线上，叫 Mr. Kim， 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来听一听。早上好 Kim。
不是 Kim， 是另外一个。
那您是什么呢？不好意思，这上面显示不是很清楚，怎么称呼您？
哎，没关系，我只但是我给你，
首先我们确认一下，您不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吗？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因为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呢，是给你们点个赞的，就赞你们这个节目跟着与时俱进，从不太科学到很科学的时候了。如果讲起你们刚才的故事，我可以发表我个人的谬论。我觉得人类是挖掘自己的坟墓，为什么呢？人本身是自以为聪明，他为了不要太伤脑筋，就发明了电脑。大家知道吧？电脑其实是按照人类的那种思维方式开始建立起来的。
对。
好了，随着这个不断升级的话，现在已经人手一机，就是那个到了 smartphone， 人人都有个手机了。那么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秘密了，而且呢，在发展的时候呢，人类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就在复制了一个。但是呢，人类复制了自己是一个肉体的动物。受环境的限制。
有制约性。
比如说，它没有粮食了，它会死；天气太热了，它要会死。水分没有了，它又死。这几个要命的他们忽视了，而电脑建造好了以后，它这个逻辑的思维是很严密的，它不会好像人又要吃饭又要玩女人又要什么什么的，它只要有能量它就工作，所以人类最终一定 让他们自己制造的玩意弄掉的。
非常感谢你。
但是呢，我觉得我要点赞是因为你们这个电台的节目随着时代已经在更新，在
我们尽量要赶上人工智能，我们努力。
我跟你们
说，你也加油。
我夸代的，因为我在50年，我们6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的书、科幻小说，是2010就是21世纪的人是头好像那个小萝卜头那好大一个头的人，因为他们正以为有大的头呢，就是有大的那智慧。但实际上我们证实了，现在我们那个模样还一样，但是里头就变了。人为什么变呢？变的是体弱了，好多病，以前没有现在那么多病的，对吧？现在的病多的
好像我们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领域了。不过非常感谢您的看法，
非常感谢您的电话，谢谢您这么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感兴趣而已。
好，谢谢，再见。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也有听这个有一位先生打进电话来阐述他的观点，就是一味的去发展人工智能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统治人类，会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欢迎你还是继续拨打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33。那刚才其实这位先生提到了，他觉得一味去发展人工智能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他的危险性就在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仅仅觉得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机器，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它的概念是怎么样，是把很多有关人的
很多科技合在一起，包括基因工程合在一起，它会给你造出一个跟人一模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是把这个
就是一个生物，
对，它是把生物的这种逻辑和情感和这个应该说生物的情感和逻辑呢植入到机器上去，或者把机器植入到带有情感和逻辑的生物上，模糊生物和机器之间的概念，最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物种出现。所以这就是刚才这个先生也提到涉及到一个伦理涉及到道德的问题。
这是不是说那个以后找伴侣据说也都可以找这个机器人是吧？
因
为它也是有感
可能
的，很难界定机器人的分界了，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
新的物种了。
就是科学家预测，包括一个电影里面估计大家也看到过，就是叫 Star Trek， 叫星际迷航里面，它里面的它高清版的第二部，其实第12部叫 Into Darkness。
对，
它里边呢就有一个，相当于是当时的星际年来算的话是一个300岁的老人。300岁的老人看起来跟年轻人一样，并且呢被里边的人认为是一个超人，因为他跳30米。跳下去一点伤都没有，
对，
他可以自己恢复伤。这个人比如说濒临死亡的时候，拿他的血，他血小板可以自己
再生，自己可以再生的。
接下来我们就放一段我们其中的录音去听一下这个人。
A smoke screen to conceal my true identity. My name is Khan.
Why would a Starfleet admiral?
对于很多星际迷来说，这当中的对白好多都能自己背得下来。
对，接下来他就会说，我更强一些。他说，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将军会把你唤醒呢？就是他其实是被冻起来的，他是作为战犯被人冻在那个这个试管里面冰冻着的。
是，
为什么把你唤醒？他说，因为我比你们强。他说，你哪方面强？所有方面都比你们强。
对，这个包括我们从他跟尼禄的对战哈，这双方来说，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企业好，也叫进取好，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其实很多这种很多东西，我们当时觉得可能就像最初的时候看这个儒勒凡尔纳的这个小说一样，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存在，像鹦鹉螺号。当时怎么会有潜艇？但是你看一步一步的最后都实现了。随着这种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机器，它在植入了生物的逻辑和它的思考性之后，
对，
它会展开深度思考。对，所以当时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刘俊杰对着我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就觉得他是一个300岁的老人。我很怀疑他是不是一个新的物种。
我可不要当那300岁的人。这个300岁的人他们很恐怖，他们呢就是可以自己设计的武器跟战舰都特别优秀，并且他们就跟计算机一样，他们会消灭一切认为他们不优秀的。
这就是丛林法则，就是无论就是智能机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哪一步了，将来这个丛林法则也都还是存在的。
因为人类还是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带到这个机器人的世界里面去了，是吧？
所以在这个论点当中，有人就觉得，哎，这个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威胁到人类，但是也有人觉得，啊，人工智能不就是人发明创造出来，它怎么可能？但是这个也很早在有一些这个科幻小说当中，我们就已经见到过，比如说非常有名的阿西莫夫。就是科幻小说家，他曾经写过一本《我机器人》，后来威尔·史密斯拍了一部电影，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他当时就说，在设定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给他定了三条铁规则。就第一点，绝不能伤害人类，就是书的程序当中的第二一点，你必须要服从人类的命令。最后一点最有意思，就是你在不违背前两条的情况下，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在当时 AI， 我们看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叫人工智能当中的时候也有提到，包括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家庭缺一个孩子了，我来一个人工智能的孩子，但在这个当中反而在他演示的就是人工智能处于和相对比较劣势一点的位置。
关键就是随着这个他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以后啊，他遵不遵守这些东西或者
规则，
对，这是很主要的。比方说，
而且对比方说，如果他有思维能力的话，说你不能伤害人类，然后还要听人的命令，那如果人命令你去伤害另一个人类呢？
他关键他自己可以修改自己的程序，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完全游戏的规则可以颠倒过来。这个从这个生化危机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叫魔鬼终结者当中的天网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当了消灭你的时候，你这是没门的，因为我可以过来把你消灭掉。
对，这个就是更好切合你那了。最后呢，是他有就是给他输入的规则，不能违反就是宪法，美国宪法中的一条，然后他才这个计算机才停止，然后进行自我删除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来自墨尔本的李小姐，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早上好。
哎，早上好，主持人好。
哎，您请讲。
你们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哦，最近我自己也在思考，看见这个机器人啊战胜这个韩国的 number one 了啊，我也感到很震惊，但是我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人类这个科技的进步哦。虽然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发展的趋势，人类是肯定会越来越进步啊，也会这个科技会越来越发达，但是呢，我认为它毕竟是人类这个创造出来的，人类一定会有这个制衡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技术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哎，
如果是掌握在一些很邪恶的人的手中，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他就会真是会毁灭这个世界，为了一己的私欲哦，会毁灭世界。所以这个技术很重要，要掌握在有正义的，就是为了人类美好的人的手中，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我希望这些先进的技术要掌握在这个正义的这个正直的为了人类这个不断发展的人手中。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啊。这是我的意见啊，谢谢哦。
非常感谢您从墨尔本打电话过来哈，非常感谢。
谢谢。
那么刚才这个李女士也呼应了之前我觉得是哪一位很有名的，好像也是埃隆马斯克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科技，什么叫科技？它包含的既有创新也有人类的野心。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希望，我觉得用野心其实用在好的地方，很积极很 positive 一面的时候，肯定是为人类的福祉在谋福利的，但是千万不要落入到我们觉得有一些一己私欲的这种野心当中去。
因为很多创造力是这样子的。
那刚才其实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担心，就说会不会将来这个智能科技发展的过于先进，深度思考了之后，就他的思辨能力已经完全超过了我们人类哈，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很精密的，本来就像一个文件，但是当我们这个文件夹已经不能跟人家文件夹比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被删除的时候
就要面临被删除的危险怎么办？那其实刚才我们讲的也有很多科技的前沿的创新人才，他们在我们之前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比方说埃隆马斯克，他呢和另外一些就是世界上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这个先驱者呢，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公司，这个就叫 AI Open， 他们就是要随时把这个人工智能掌握到的最先进的技术和它发展的最先进的一些阶段，会随时所谓 Open 就是要告知公众，让公众有一个知情权，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当中来做好相对的应对工作。
是，所以正因为有那么多复杂的有时候瞬息万变的因素，才会让一部分人就是对这个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很多的这个担忧。
嗯，但我们也要看到机器这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智能机器人在，比如说日本有一些在家里给你提供服务，特别为年长者和丧失这个行动能力的，比方说之前我们 SBS 报道的这个仿生的脊椎，所以科技我们要怎么样合理的利用它，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人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